再从创造和护理的角度思想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之后，我们准备来看启示。定义启示的方法有很多，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启示是上帝让人类认识他自己的一种作为。启示实际上是护理的其中一种类型，因为它是圣灵普遍治理创造界，具体治理人的方式中的一部分。启示有多种形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创造界来认识上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品格反映在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身上。上帝能为我们派遣天使报信，或派人传福音和做教导，他能赐人异象，听到声音和做异梦，他已在圣经中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甚至可以通过内在带领和光照帮助我们解释和引用圣经，以此直接对我们内心说话。我们要分两部分讨论圣灵启示的作为。首先，我们要纵览一些神学模式，为启示分类。第二，我们要看圣经对于圣灵是启示源头这角色有什么教导。让我们首先看一些为启示分类的神学模式。神学家已经制定出许多体系给圣灵的启示分类，但按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把讨论局限在五种更常见的模式上。神学家早期做一种区分，就是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我们在这一课要使用自然启示的术语，用它指通过自然界和护理一般的作为而来的对上帝的认识，这包括创造界中每一种受造物、物件、内容和原则。例如，诗篇19篇一节是以这种方式讲到自然启示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与之形成对比的超自然启示是直接来自于上帝，或来自于他使者的对上帝的认识，它包括神迹、预言、圣经的默示，以及各样其他上帝的干预以及护理异乎寻常的作为。区分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这就是正确认识到上帝使用许多不同的启示途径，这些途径包括了自然界的宇宙，在自然界之上的天使和鬼魔的领域，以及与人类之间的沟通。这也认识到因为上帝创造了存在的一切，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启示出上帝的一些方面。然而他的弱点是忽略了所有启示最终都是超自然的，毕竟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要依靠上帝的护理来加以维系和治理。因为圣灵是所有启示终极的来源，按照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之间的连续范围来思想问题，这对人就很有帮助。例如，从上帝而来直接人可以听到的话语，这是高度超自然的，因为受到漠视的身为人的先知多少就没有如此超自然。观察上帝在自然界中创造的手，这就会是最不超自然的事。有时用来描述启示的第二种类别，就是救赎性的启示和非救赎性的启示。救赎性的启示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其目的是通过基督做成救赎。例如，认识到上帝充满怜悯和饶恕，这通常被认为是救赎性的认识，因它的预设前提就是人类需要救赎。如果我们从未犯罪，我们就不需要怜悯和饶恕。但非救赎性的启示是对上帝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并不考虑罪性或救赎这些因素。例如，认识到上帝是全能的创造主，这被认为是非救赎性的，因它并没有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罪性或我们需要救赎的事。无论我们是否犯罪，上帝的大能总是一样的。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从一个角度来看，许多类型的知识是非救赎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救赎性的。例如，认识到上帝的荣耀，这通常来说是非救赎性的，但这可能会成为让人谦卑的经历，驱使一个罪人悔改。而且救赎性的知识只是对悔改的人才是救赎性的，对于不悔改的人来说，它起的作用就是加重对他们的审判。我们在向马太福音11章21和22节以 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这样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许多神学家使用第三套分类，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不同的神学家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一些神学家聚焦上帝赐下启示的不同途径。根据这种观点，普遍启示大概等同于自然启示，因为它来自于自然的途径。特殊启示大概等同于超自然启示，因为它来自于超自然或者自然之上的途径。在其他传统中，焦点在于领受启示的受众身上。普遍启示是对普遍人类发出，因此有可能是人人都可以得到，而特殊启示只是给上帝拣选的少数人。这种模式正确看到，并非所有人都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同一样启示，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甚至我们领受启示的能力都明显有不同。例如，瞎眼的人不能直接领受普遍启示目视的方面，而某种特殊启示，例如圣经，是要尽可能向每一个人发出。做这些分类的另一种进路，就是区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内容。这种进路类似于非救赎性和救赎性启示的区分。按照这种观点，普遍启示是给所有人的，不考虑像罪和拯救这样的问题。相应来说，特殊启示是给上帝打算要拯救他选择的一群罪人。它的长处在于承认上帝拣选某些人得救，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和三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和十一节所教导的那样。他也强调上帝决定采取特别步骤，让这些人来相信基督，在基督里成熟。但他也有些弱点，例如定罪人为有罪的启示并不是普遍启示，因为这要考虑罪的因素。它也不是特殊启示，因为它并不必然是为了要拯救任何人。神学家使用第四种模式来对圣灵的启示做分类，这就是行动启示和话语启示。行动启示是上帝通过他的作为和行动发出自我启示，话语启示是他通过默示的话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话语发出的自我启示。这种分别常常对人有帮助，因他强调上帝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沟通。他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看上帝的作为对他有大量认识，但因为上帝的行动有时可能会意思不明确，这种分别也强调他的话语比他的作为要更清晰。除此以外，他还帮助我们看到他的话语和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时他的行动如何成就他的话语，有时他的话语如何解释他的行动等等。例如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人控告耶稣是靠魔鬼的力量医治被鬼附的人，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他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做成此事。这作为启示了圣灵胜过撒旦的能力，但是他的听众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耶稣的话语启示解释了赶鬼行动的重大意义。当然，这种理解启示的进入的一个缺点，就是他首要聚焦在上帝戏剧性拯救的作为以及解释这些作为的话语上。按此意义，他不强调那些不太明显的启示，例如在自然界一般作为中的启示。最后，我们要提一提用来对启示进行分类的第五种模式，就是间接启示和直接启示。间接启示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媒体或途径，如创造界或带来预言的使者或圣经而临到我们的启示。直接启示是直接从上帝领导我们，就像上帝放在所有人里面对上帝内在的认识。其他类型的直接启示包括光照和内在带领，这些来自于上帝的知识和悟性方面的恩赐，圣经通常把这些归于是圣灵的作为。我们再向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这种模式提醒我们要对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保持敏感，但这也很容易被人滥用，因为许多人并不能明白在内在带领与光照 和自然领导他们的想法与感受之间的区别，这引发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可以确定我们的思想、情感、看到的、听到的、发的梦，甚至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源自哪里？我们如何可以知道他们来自于圣灵，也许来自一位天使，因此是可靠？我们如何可以肯定我们并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或被邪灵欺骗呢？像《使徒行传》17章11节和《约翰一书》4章1节这样的经文警告我们，不因天真以为每一种启示、光照、解释和传统都是从圣灵而来。事实上，这些经文鼓励我们是怀疑态度，试验各样的灵和宣告，查看他们是否与上帝和圣经吻合。